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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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祈愿我们各位信士们尊历代真亲老少王灵冤亲债主六亲眷属以及个人慈父千生千世啊，这个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则增长福慧，过去者求圣净土。这个今天是地藏菩萨的圣诞，我们这个上次讲到地藏经啊，这个行愿啊，就是我们讲就是辩证啊，去争执，讲地藏菩萨行愿啊，愿后面讲行。这个行呢有多种啊，首先呢这个做木佐尊上分行，自尽其意，施诸佛教，也就是说啊，做木佐。住恶魔座就是我们这个身口意，这个身口七支，就是身业跟口业七支啊，恶不要做。那么说我们这个恶业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意业，意业叫尊上分行。我们的意业是善的，我们的身口它不可能造恶，因为我们的意有恶，所以导致于我们身材造恶业。所以我们中国大乘佛教皈依三宝，如果你真实的皈依，是不可能再造恶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意念善，意念善，他说意念以善，你的身口即善。那我们认为我们皈依了三宝，我们意善，为什么还会造恶业呢？那是因为你意还不善。有真正的意业善的人怎么会去造恶呢？你想一想，我意念念在善中啊，那我说你所造之恶无非是过去的晚夜的习气。什么习气呢？比那把蚂蚁踩死了，这是我们是控制不了我们牲口的。如果你是意业是善的，那你把蚂蚁踩死了有没有恶业呢？按照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意业纯善的话所有的恶业都不会现前。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一个人是安住在善法上，心里安在善纯善的这种世界是对众生是有利益的。即使在不小心把蚂蚁踩死了，它可以使得你的善业的回向，我可以获得解脱。就是说，那是我们一般这个恶业这个现前的时候，心中有善业，你必然就有一些回向会出现。比如把蚂蚁踩死了，马上就给他念阿弥陀佛。我不会说踩死了没有关系，那不是恶业吗？因为人的心里有善业升起，他马上就有信心、愿力或者回向的这个心会生出来。比如你打了尊，就说你不小心把人家打了，你会向他忏悔祈求别人家对你的原谅，或者说你身上有善业的话或者是伤害了别人，无形中伤害了别人，你都会给他一个回向。因为你怕一个人善心比较尊的人，是怕别人家遭到恶业，怕自己遭恶业，也怕尊生去遭恶业，或者怕尊生堕到地狱，他会有善心回向。因为我们这个善心有很多种那是有的照顾的比较很好的话，他不让众生起恶念也不会让众生堕到恶道。因为众生堕到恶道起恶念，我你被你知道了，我不顾他，都是恶的行为。我你心中是善的时候，不可能让于这种 恶的行为升起，是不是？所以呢，自然会回向他。所以我们讲，如果你真正的心里面是善业，就是到火里面，火也会变成清凉，就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刀砍不死。所以真正的善的话，你一定是获得解脱，尊生意使得你这个真正的善我得到解脱。也就是说，我们皈依三宝，真正的皈依三宝，把心全部安存在善上你一定会很谦虚，生怕尊生受到任何伤害所以我们中国大乘佛法的话，大乘菩萨道是以利他为根本的，是吧？那么说这个是以尊善分行，主要是讲义业，是吧？义业。那我们中国受菩萨戒，主要是讲义业。这个身业跟口业是由意业而互念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身口业不一定圆满。为什么受了比丘戒必须要受菩萨戒呢？因为受了比丘戒不受菩萨戒，你意业不善，因为意业不善，你的身业跟口业，那么说一定会犯过失，是吧？所以要靠意业来互念我们的口业跟身业，能够在恶中解脱。因为我们在人道，我们不是天道，就是天道的身体也会犯恶业，比例来讲，他犯去菩提心，他也是犯戒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善业，我们的意业受了菩提心，或者受菩萨戒，或者是他有这个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发菩提心，那说你这种意业的善业啊，可以到任何一个尊人都能得到解脱。何况我们是人道，我们这个人道的身口是在生活中一定会犯错误的，没办法让身业就一点恶业都不犯，所以我们身口是不会这个圆满，也不清净但是呢，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假菩萨，就是说你小小的菩萨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就像那孩子发的这个菩提心，只要你有一点认识到菩提心的这个念头的话，对这个你的身体的身口业都会非常的殊胜，知道吗？那么说就像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业跟口业有了菩提心的护念的时候，其实在恶里面也可以得到解脱。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身业口业在这个世界是是没办法去修这个清净行啊，虚圣行啊，对吧？但是呢，这个尊善分行主要是讲贪嗔痴，把贪嗔痴转过来改为清净的、平等的、觉悟的这个心态就是说贪心转为清净心，这个空心、般若心，或者是我们讲慈悲心嗔心，是吧？转为平等心，是吧？转为这个供养心、修法心，是吧？这个贪嗔痴心转为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也转为，就是说贪心转为觉悟心嘛，这个痴心转为清净心、智慧心这个心都是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做摩诃尊善分行，自尽其意。师诸佛教，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体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受菩萨戒、行菩萨行，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不受菩萨戒、不行菩萨行，你是必定肯定会堕落，因为你没有大乘佛法，没有菩提心，你的身业不清净，你身业业障很重，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受持菩提心的话，你不受持大乘佛法的话，就挺麻烦。是吧？那么说最重要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学法学这个，或者说在这个念地藏菩萨，或者是念观音菩萨，或者念阿弥陀佛，他说这个念一止于佛菩萨的这种心性然后说修行什么呢？其实主要是呢，把佛菩萨的这种愿力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因为我们生中要这佛菩萨的这个愿力，而这个因为我们是智能因为我们自己愿力没成就之前， 因为我们灭到八地菩萨，灭见到十方诸佛是不可能成就这个啊愿力，只能想一想或者寻息菩萨的愿力。我们借于诸佛菩萨的愿力进入我们心中，达到自他不二。我们讲依止于佛力、菩萨力，因为他这种愿力进入到我们心，跟我们生命是一体的。因为如果你因为菩萨愿力，在你思维菩萨愿力的时候，他的愿力会随着我们尊生的业力而同生升起，啊，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说啊，在你发菩提心，依止于菩萨愿力，就增强我们的菩提心的一种信心，是吧？本来我们自己发菩提心要成佛的这个心的话，本来这个力量就已经很强大，是吧？但是呢，我们自己啊对自己的信心不够，所以呢，借佛菩萨，让我们自己这一念呢，啊，对当下这一念生清净心。那么说这个转是怎么转的呢？就打个比呢，般若空性心，或者说菩萨愿心，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大悲心。对于这个末法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相信自己的这种力量是很脆弱的，必须要相信诸佛菩萨，相信诸佛菩萨的愿力，而并且是真实的。像地藏菩萨的愿力是真实的，观音文殊还有诸佛菩萨的愿力，在都在我们生命之中。你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说在你下面佛菩萨的愿力，这是改变我们一个念力，对的，就是改变我们这个念力力量。就是站在地球上，你可能是叫业力，但是你听到佛菩萨以后，它就变成愿力了。然后这个愿力的观念对他升起佛的功德，这个心，而这个心呢，就会增加我们的信心。而我们这个信心升起来是跟你的思想是相应的，因为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解脱嘛。我们怎么解脱呢？我要借着我心解定，我这个，比方说我见到大家，是吧？我们要去解脱，我要把大家放下来才能解脱，是不是？那我发现我修了观念，我也放不下来，那就变成业力了，是不是？这个时候父母他愿力出来以后，他说不要你放下，这本来就是父母他愿力在你面前显现，你直接对他是愿力想，他就是说到最后面不要你放下，就是说他要你对他直接生佛的信心，生功德信心，生智慧信心，生大悲心的信心。在你生信心的时候，就把你心前的这个业力改变了，就改变了，就像花一样，以前是花是叫业力，现在你看到花是愿力。他说看到花是愿力这个体呢，他是叫你接受你自己的这种，把你这种性呢改变了，是吧？就是一切把自私自利的心呢改为了菩提心，改为佛菩萨的愿力，转为了功德。但是呢，社会上不是这样讲吗？就是说我们的业力跟佛菩萨的愿力它是同时相应的。我们人以为自己的业力，其实自己的业力是我执，因为业力本身是不存在的，没有的。你非要把对方是当作业力要放下的话，他说对方是不是你的业力升起呢？其实他不一定是对方的业力升起。为什么呢？因为诸有是真空的，就是所有的有的本体是真空的。我真空而现有，这个有不需要把它灭掉以后去见真空，因为这个有跟空是白二的，是吧？那我说你认为他的业力，那是你的妄想而已，只是你在分别对立执着。佛菩萨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佛菩萨的愿力，就是抛除你自己啊对外面的分别心而已，执着心而已。那我说佛菩萨说这是愿力，愿力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讲愿力由尊生识我从心里面出来，是不是？就是佛陀的愿力一定从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么说这个是，但是呢又不能离开尊生的业力，尊生的念头，所以尊生的念头自信的这个性体和尊生的无明的体产生外面的一切相。所以呢，你在了解外面的一切相是佛菩萨的愿的时候，那是跟实相相通的，因为真空妙有。你说这个世界是你的业力，那是跟什么？跟虚妄相应的，跟妄识相应的，跟阿拉意识相应的，跟无明相应的。那这呢，无明呢是不可得的，所以你说众生的业力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无明是不可得的，所以业力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东西，你要非要建立它存在，坚固它，就变成业力，知道？ 就变成这个法界辗转，你要把它抛取掉，怎么抛取掉呢？是它回到本性上去，也就是愿力升起。所以同意吃饭同意睡觉，你身处愿力那就是愿力，你身处业力那就是业力。这就是在观经里讲，谁尊声响，就是说你知道这是观音，知道是自知道是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三尊佛像啊，西方三圣，而说你知道哪个是观世音，哪个是阿弥陀佛，哪个是大势至。他说佛陀就是阿弥陀佛有意犯病，谁尊声心而显现，就是说认为观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认为是大势至他就是大势至，佛陀呢就随着你这个念头而显现，而这个他本来就是真空而现第二物，他就是实相。在你认识到是阿弥陀佛化现出来，就是认识到是阿弥陀佛愿力显现出来，阿弥陀的愿力是随着众生念力，使他的这个心灵力量和显现出来的境界，所有境界都是这样，啊，他说这个显现出来，在你认识到是佛的愿力，那是实相；认为这个世界是业力，那不是实相。这样你跟不是实相相应，那就跟无明相应；你要跟阿弥陀愿力相应，就跟实相相应，那是解脱相。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认识，它就是怎么解脱。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持世界，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你认为是业力，那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认识呢？啊，对这个虚空是什么认识的呢？一般人认为是业力，是吧？一般人呢，他认为或者像是自然界，这样就是自然的，就是他没有概念。那说这个菩萨呢，他认为这个佛陀也讲了，他这个世界与心所显现出来了，唯心显亮，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学佛嘛，大乘佛要学佛，发菩提心学佛嘛。要说学佛，这里不是讲到是我们所证的，不是我们所证的，是菩萨因地的菩萨所证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有十方诸佛还有十方的菩萨所证的，他就是要到尊胜心想的所证，这就是我们所依的啊，这个依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依止于诸佛菩萨，就是让你能够瞬间改变你的业力成为愿力，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人，因为我们很多的尊者把般若的这种体啊和佛菩萨的愿力是分不开，因为禅宗呢是以般若体为准的，他以般若说这个世界就是心显现出来的，对吧？那为什么显这个世界呢？是因为妄想，是吧？万有显出来，你要不分别不执着无明了，这个世界就恢复到本性。如果你要是不回到本性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你就会随着业力流转，这是从般若门来讲的。而从愿力门里面来讲的话，你就是不能相信自己，你要相信自己是无明，知道吧？你是分别的，是执着的，你现在是安住在文明无明的体上，要依佛菩萨的愿力，因为圣人他已经证到了，他已经证到了平等，证到了清净，证到了与幻。那我们在佛陀与幻的体里面，在他的清净体里面，在阿弥陀的愿力体里面，在一切菩萨的愿力，是因为我们对佛菩萨才会真正的恭敬起来，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到处拜佛啊，拜菩萨，很多这些菩萨，那只是一个标而已。你不要就像一条肉一样看到这个佛菩萨，你就知道它的内涵。所以呢，每个佛菩萨都是我们的依止处，因为做菩萨才显我们现前这个法界，显现我们的境界，显现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法界，我们的境界是做菩萨显出来，我们这是一个观念而已啊，悟了就跟你的自信就会相应的。如果你要是你了，那就你就跟你的观念相应，而观念是不可得的，而你的自信是可得的。所以可得的自信是偏法界，妄念是没有自信的，是不可得的。你怎么能相信你的妄念呢？是吧？所以不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呢就是你，相信佛菩萨就是说我们净土法门或者是大愿之门是不假故的。讲什么呢？叫感应道教。我们讲的是感应道教，就是说你这样相信的时候，它已经跟悟已经感应上了，但是呢不说开悟。因为这不是你所证，就是虚空不是你所证，但是呢它又被你所用，知道吧？你说你的生命佛的生命 被你所用，佛的世界被你所用，佛陀的境界被你所用。只是你不知道，你以为被你所用就是你的了，其实不是你的，都是佛菩萨的，你把自己全部交给佛。这个时候交得干干净净的，全部是佛力，就没有任何，交得越干净越好，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的意念达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那么说你的身口意应该是很清，为什么呢？你的身业口业意业嘛，意业是境界嘛，口业就是诸法嘛，身业就是命嘛，就是，就是说你每一秒钟每一秒钟那就是命嘛，就是一秒钟生命嘛，所以呢，你的生命，如果你感觉到你的生命都是佛了，那是花的生命是不是佛呢？那当然也是佛了，那你对花的生命都能生佛陀的愿想，那过去花的生命你认为它是业啊，是不是你的生命都是业？现在已经转，就是你对一切处没有意见了，是吧？你对这个法界一切法也没有意见了，就是说我的这个一些长短高低地火风水，或者是长短高低一切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这一切一切的法，在圆觉经里面讲，它本来清净，本来变法界啊，本来是圆满的，本来是寂灭的，本来是如幻的啊，本来是遍满十方的啊，它本来就是大圆觉里面现出来的正见。他说这个，他说你看到这个体的时候，你就会对它生佛想的时候，他说这个就叫菩提心。而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那么说，但是事实上你在走路的时候说麻衣拆色，可能会人家见你不开心，或者在生活中啊，你啊。逃犯的时候会把很多生命都，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远远的造业的，我们身体远远的，我们生病了吃药，知道我们叫他把树打下虫子，他不能打这个杀生了，那这一种办法呢，你生病也要吃药，我们不吃药，不吃药也是杀生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我们的意念里面，我们意念里面要念这个佛菩萨，让我们这个意念清净，知道吧？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菩提心显现出来，啊，菩提心为根本。所以你这个菩提心越重的人，这样的人接着佛菩萨菩提心跟他相应的话，你就是他，他就是你，是不二的，是吧？所以这样的你的身口意啊，就问你的意的就是境界嘛，是吧？所有的境界，就是说你到任何地方，所有的境界你都安住在佛的境界里面，都是佛陀的愿力现，不管善恶好坏，都是佛的境界现的境界，只是众不知道而已，是吧？如果要是杀猪，那个人在杀猪，那个猪要是知道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那这个他是被杀的时候也可以解脱，是吧？那说你看人家杀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要管他死和是生，你就跟他念阿弥陀佛就好了。比如说他的意念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出现阿弥陀佛啊实现的境界，他也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呢，我们就是运这种菩提心，运善心，对吧？不要用恶心，用善心。就是我们心意念里、身口意里面的生佛教的这个，这就是转意啊，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所以佛教，我说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嘛，就是说这个佛法一定在当下，离开世间寻找佛法，实在是找不到的，只是境界不同而已，啊。我们这个它后面有一段，这个有一段就是《涅槃经》里面讲了五行，因为这里面讲行愿嘛，行嘛，是吧？这个《涅槃经》里面有五种行第一种是圣行，圣行就是为接定慧为自行因，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他这个行肯定是以接定慧具足的，是吧？戒就是讲清净心，是吧？定就是三昧心，就是说这个慧造诸法空相心，它以这个心和行具释放，它没有戒心，它不能够清净，我不能清净，不能应现，它不能进达十方了它不能够运作成心了，不能进达十方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地藏菩萨戒里面，都在菩萨定里面，都在菩萨慧里面。释迦牟尼佛也讲了，是吧？我们讲这个能眼大定，是吧？能眼大定就是清净如幻这个境界，就是我们所有的境界都在能眼三昧之中，对吧？能眼大定，然后说这个能眼大定，它就是 清净体，清净才能净释放众生心，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所有念头现出世界，你要到了灵眼三昧境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众生，你只看到众生的一个境界。你看，他就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这些所有的业力都会印在灵眼境里面，灵眼三昧里面。灵眼三昧是看不到一个人的，他看到的是众生那个眼耳鼻舌身的境界。就说我们这个头皮在外面堆起来，在某一点情况下是看不到的，他只看到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内和外根里面，外面的所有的这个业力，这样它映现出来是一种空洞的。所以灵眼睛看所有众生都是空洞的，因为众生是不可得，它不可能一直有无垢相，知道吧？所以他看到的是众生的境界，就是我现在看到虚空，眼睛看到虚空，在灵眼睛里都会映现出来。他看不到一个我在看虚空，因为我在看虚空，它是同在灵眼上面见到它是实相，对吧？就是眼睛看到色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灵眼睛只看到我的眼睛，它看不到外面色，不是的，因为眼睛看世界，这是个念头，是个觉性。我这个觉性在哪呢？是因为我这个念头，眼睛看到世界的这个念，这个觉念呢、啊，是诸法缘生，它没有一个从这里面往外看。他是诸法，就是我现在能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世界看到我，还是我看到世界呢？就是我看到月亮的时候，还是月亮看我呢？还是我看月亮呢？对吧？因为就是水里月亮可能是天上的月亮映下来一个境界而已，知道吧？我们执着于水里月亮，执着成形。你要不执着的话，水里是没有月亮的，是吧？也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而已。也就是说你看到色的时候，恰恰色就是你。那灵眼三昧镜映现的是身体，还是就是说因为它要把我们这个眼睛看世界的这个念头它要映进去，它才能够现出世界出来，是不是？那你在灵，因为如果你要修灵眼睛，你看到的是眼睛呢，还是这个世界呢？你它映进的是声音呢，还是映进的是耳朵呢？所以呢，灵眼上面你们是看不到我这个肉体的，只看到我的境界。如果你是地狱，就是地狱境界；，要是天堂，是天堂境界。但是今天这个境界什么样是空性的，知道？因为空性的东西、不可得的东西，它不会呈现在那里面。所以所有的尊身都呈现在灵眼上面之中，是吧？所以灵眼上面，所以客观中每个人都有个世界，我每个世界都呼都在一起相应的，是吧？所以呢，它都是空性的，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海印三昧啊，它就这样的。那海印三昧或者是灵眼三昧，它的体一定是清净的，因为不清而不阴，不净而不搭。如果它不净的话，不能够搭于十方，知道？就说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它无处不搭，只要有自信的地方，它都能搭，知道？如果不清净，它不搭十方，是吧？它不清。它不一定，就是说那个水不清，它看不到万物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念，它要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色身相互触法，每天都在变化，每天变化，它都要映现出来。就是说，如果它自己都不清的话，它怎么映现于众生呢？就像镜子，它自己都上面一个污尘，那我们怎么会照到自己的相貌呢？就是说，能照到相貌，是因为它清，能够每个众生映进去，它为它净，这样它一定是清净相。我清净是什么呢？是吧？清净就是戒嘛，戒就是清净，清净就是戒，就是说你自己最清净时，那就戒，是吧？所以呢，这个地藏菩萨，你说地藏菩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刹那之间变成一个地藏菩萨，这个就是定理，知道吧？定，他能一念变十方，十方在一念，他不离本地而变十方。我释放在当下境，就是说释放世界所有尊生，释放法界所有境界，在他一念之中他不动摇，这个叫做定，是吧？如果他没有定力，那不叫，因为灵眼三昧定啊，或者是啊这个海印三昧定啊，或者是涅槃三昧定啊，我这个定力它是个，你看这个涅槃三昧，涅槃三昧就是清净与化搭配，就是说如果阿弥陀佛没有证得念佛三昧的话，没有证得呢，他清净三昧没有，他肯定不能映现十方含摄所有境界。 是吧？涅槃三昧，如幻三昧，它就是如幻三昧，它就是空即是有，有即是空，是吧？然后它进入到这个大悲三昧，它能满足一切众生愿望，所有众生万想无明分别执着出现的境界，都是佛陀所持守。就是现在吃口饭，一念欢喜，走路都是佛菩萨大悲心所印现出来吃于你。所以呢，你每走一步路，都是佛陀在吃舍你，都是你都会吃到佛陀给你的东西，都是三昧的，都是我们讲禅悦为食。我们每天都在禅悦，你睡觉都是禅悦为食。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就知道佛陀的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在此世界，如果你自己在静坐中，可以看到佛陀的念佛三昧，就慈悲三昧。你就会真正感到，你每一种灵呼吸都是阿弥陀佛持舍你的，你都像都是在享受佛的恩德。所以你的境界、你的法界啊，和你现在的生命，都是来自他的念佛三昧体，或者说释迦牟尼海印三昧体，或者说这个地藏菩萨行愿三昧体，或者说这个海印三昧、能愿三昧啊、行愿三昧、普贤三昧啊、念佛三昧，这些三昧都是变，这些三昧都是往，都是遍往十方，都是法身之体的。他说所有尊生都含身在里面，就是我们一顿念啊，都是一花开。你每个念头在佛内上都是花，都是开的。花开，你想一想的，你眼睛一看都是佛陀的三昧在动。你看，如果你自己这个就讲，我在讲的过程中，你心要对决定，然后就感觉到啊，你呼吸都是花开。你这个时候，你发现你走路、吃饭、穿衣、睡觉都是在花开。你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就进入到佛，你在连受佛的功德，就不讲你得到那个境界，你在连受佛的功德。你就有感恩啊、欢喜啊，然后清净啊，然后特别慈悲柔远，被他所感化，然后内心非常感动，你自然就断恶修善了，是吧？你的意念改变了嘛，一个意念改变了，你的身口意一定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主要呢，大乘佛法主要改变意改变，你的世界一定会改变。所以我们大乘佛法不要考虑到身口，你一定要时时刻刻考虑到你的意，知道吧？你不要说我走了我怕马一声，不要这样想，你就一心的想着我意是善的是恶的。但是你这种想法也是一根，觉得不伤害众生嘛，这也是一根，知道吧？你还没杀死，你就照顾自己的意，不要伤害众生，就是说你有这个善根，是吧？这也叫意。所以意根是多舍，也多舍了身口。所以呢，戒然后呢，定慧就是能造诸法空，就是说他度众生有没有执着呢？众生在这里面是没有的，在佛陀的三昧之中是没有，在念佛三昧啊，因为众生生命、尊命的境界、尊生的境界、尊生所有获得的心情，任何丝毫的念头的小境界，都是来自于佛陀的这个境界的话，大悲心。这个时候尊生发现自己就是个觉念而已。那什么觉念在执着？这个觉，我们讲明觉，什么叫明？光明里面生出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的执着了，就有一个我执出来了，这个叫做尊生，这个我执叫做尊生。然后呢，在说阿弥陀佛的三昧的时候，光明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行愿的时候，把你这个觉里面执着的东西给它转成光明了，知道吧？变成光明的时候，那个觉呢就没有东西执着了。这个觉它的本体就是圆满，这是觉。其实觉就是说，你这个觉现的就是你的看眼睛看我的这个觉念，那个觉，这个觉就是你的自信，知道吧？就是你的自信，而你的自信圆满展现在那个地方，你时时刻刻都是圆满的展现在那个地方，那个叫觉，那就是佛，它本来就是圆满的，知道？它就是那个理。在你拥有佛陀的这个体验后，就是说我们借着就是佛菩萨所有的愿力在众生心中接受的时候，就是你的，你的自信就是圆满。一旦你见到自信，见到诸佛菩萨你的自信就圆满。因为你过去没有遇到佛菩萨，所以呢你有一个化出来了，化现出来，化为众生，化为众生修行了，成为这个出家人，然后成为天人，一修修，你一天看到佛菩萨的时候，你瞬间就空掉了。你一空掉了， 就是说你自己在度众生要发愿的这个东西啊，啪一下断了，没有了。然后呢，佛菩萨、观音菩萨，或者是地藏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这个愿力一下闻到你的捐力去，把你所有的我见、法见、执着啊，都瞬间给他断掉了，知道吗？你没有必要的再去法院，你也没有必要再去修行，直接接受佛菩萨，佛菩萨就变成是你。为什么呢？因为佛菩萨跟你自信是不二的，但是你这一念觉性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这个性呢，它是你在没有发愿之前，你这个妄想呢是没有愿的，它是没有愿的，因为妄想是没有自信怎么会愿呢？但是你的觉呢是佛性，但是觉执着于妄想，你就是不可得。但是呢，佛菩萨成就以后呢，他的愿力在哪里呢？正好在你的自信里面。当你回望到自己的自信的时候，就是说你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念这个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念你的自信里的诸佛菩萨，因为他就在你的自信里面。所以呢，你只要你去见那些诸佛菩萨的时候，你的自信呢就不会退转了。因为你不见诸佛菩萨，那你的自信的那一念呢还会去流转。为什么？因为你这一念一我执是吧，无明，在你没证到八地菩萨，一直在流转，一直流转。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清晰地感受到，我们接受佛其实接受自己的自信里面的愿力而已。所以呢，看到所有关于文殊地藏菩提都是我自信的愿力，它已经圆满在我心中。因为尊生的自信、诸佛的自信、诸菩萨的自信、愿里面的自信跟我是一体的，所以你接受它就是接受你自己，你丝毫也不要谦虚，知道？你不要怕接受，因为佛菩萨就是要你接受他的东西，你全部接受就全部是你的。就是说，就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就你在无量寿时，你把彻底的放下来，就无量寿时就是你的心，心就是无量寿时。但是呢，这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也没有愿力，我只是业力而已，是吧？这愿力，所以还会烦恼。他说你接受观音文殊地藏菩提这些佛菩萨的愿力，他已经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佛的功德，所以你接受他决定于接受你自信不退转的这个菩萨的愿力，知道吧？不是接受一般人，是接受自己自信所本来圆满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认识到一个观念，在外面你只相信诸佛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为信，剩下我全部要信，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法师讲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八地以上的菩萨的功德，如果别的我都不要听。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我去修行，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我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然后我接受诸佛菩萨，你讲观音菩萨，那我愿意听，你讲狮子我都愿意听，你讲诸佛菩萨我都愿意听，我有讲你自己我就不听。就像昨天来了一个人专门讲自己，就是将自己我挣到了什么果位，挣到什么果位，我挣到等觉了，我挣到佛了。那我说这样的是这样的人呢，我们一定是不能听的，这样那我们都会走火入魔的。这样的呢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不只是危险的，就是一个魔性，知道吧？就是不能说他也在信佛，他也皈依信佛，是吧？但是呢，他觉得一边是佛，一边是魔，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看准，是吧？所以我们不退转的原因呢，都是依止于佛菩萨，是吧？有那么多的佛菩萨我们不依止，为什么要依止一个魔呢？你想想，关于文殊地藏这么多菩萨我不依止，我们怎么依止一个凡夫呢？是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于凡夫来讲的话，昨天他一讲话，这个人是也还有不是这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说我是等觉菩萨了，就是完了成佛了说什么人就还有不是，你还有多少债务没欠还没还，你这些要还这个你这些要拿5万块钱还你五万这个还命债，很认真啊，就是说他也巴结我们的是给我赚点钱，然后就他这个登基我们看得很明白，他就是说这个行为的话就太浅薄了，就是说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好虚假，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依止于佛菩萨以后呢，哎，你的智慧你的这个，因为佛菩萨有这个智慧，会导致于你自己呢有这个智慧。他说你依止佛法，你见着佛菩萨心里面，并且有了智慧以后感应道教，你发现你自己呀还是很谦虚的，因为这些诸佛菩萨在你心中，然后你是特别的恭敬，知道吧？因为我们是一念接受了观音、文殊、地藏菩萨所有的诸佛，我都接受，接受的时候就接受三界大千世界了，然后自己就没有了，哇，这自己非常的谦虚，是吧？为什么呢？诸佛菩萨他就是我心，我一定要接受佛菩萨，所以我常常讲，诸佛菩萨要大，你自己要小，小到最后你没有了，这就是正确的，不要把自己太膨大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把自己小。就是说过去现在不有一句话，在僧人肩膀上生活，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自己的定义，我就在僧人肩膀上生活，我就在阿弥陀佛肩膀上活得不好吗？你老把自己往出挺干什么？这就是名利人呢，这个外道的特色，就是不断的宣扬自己多么伟大多么伟大，知道吧？所以这个稍微有一点智慧一定要观察到，只要不断的推荐自己的人一定是我，知道吧？在这个时代就是一定要把佛菩萨推现出来，就是推现就是之前本来具足的原因，你为什么不推？我要推你自己干嘛？是吧？我们要清晰地看到，我们要有一颗这样的眼睛，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叫做圣行，圣行就是觉悟的行，觉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觉悟，我们可以接受，我们看到佛的时候觉了，我看到大便的时候就迷了，是吧？我看到杀人放火我就迷了，我看到佛菩萨我就悟了，这个不要讲悟就不要相比的，因为佛是悟的，我看到佛就悟了，是吧？那个杀人肯定是迷的，我看到杀人就迷的，是吧？所以你眼睛盯着佛菩萨就可以了，盯着佛菩萨，一切处都是佛菩萨。所以我们就是讲佛菩萨这是一个表，你要把佛菩萨搞懂了，他的愿力、他的心、他的量和他的愿力和他的智慧，你把它打开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在一切处。你看佛陀的智慧真空妙有，佛陀首先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佛陀在哪里出来呢？他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尽一切境界。那实际上就是愿力或者是空性，真空妙有，是吧？智，把他的智打开，发现无处不在，是吧？把他愿打开，把他的境界打开，然后把他这个方便给打开，就是说在一切处你都可以看到你跟哪个有缘跟哪位佛菩萨特别有缘的话，你就多看看都可以进入，知道吧？按照我来讲的话，每一尊都是跟我有缘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我自信的定性，每一尊佛菩萨，哪一尊佛菩萨不在我自信之中呢？那就是说每一尊佛菩萨跟我都是有缘的，来说是每一尊佛菩萨在我面前，我都应该去虚身的观察，把佛菩萨的这个体拉到我们先变成自行音，知道？就是说你现在怎么行呢？就是说我们地藏行、观音行、普贤行、这个阿弥陀佛行、释迦行、十方诸佛行、十方菩萨行，是吧？这个都可以，是吧？我说把它打开以后量会这个能量非常大，是吧？如果一般人只知道这个名字，你这个念名字，你要把它量打开，讲经说法就是把它量打开，把它智慧打开、愿力打开、慈悲心打开，这个他的这个功德打开他的境界打开，就是所有的诸佛的境界都打开，哎，你发现你自己也会智慧广大，你跟就是智慧他把你打开了，知道吧？所以呢作为他就变成自性这个叫做圣性，就是说圣养理必圣，就是说什么叫圣性？心中有佛叫圣，知道吧？郭主任讲圣凡同住，什么叫凡呢？性前我就叫做凡，诸佛能到我心里面那个佛就叫做圣，知道吧？就是圣凡是同住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做圣。那什么叫凡呢？凡就是说我要建寺庙，我要上殿上早晚殿我还有很多的习气，我还喜欢出家在家，这个叫做凡，知道吧？但是我心中有佛，这叫圣，所以圣法是同住的。 方便有语呢，就说你还有习气，你不愿意念阿弥陀佛，不愿意念诸佛菩萨，你不要念你的业障，你的业障是一副菩萨在你业障里面现你的业障境界啊。你喜欢开个茶楼，然后就开了个茶楼啊。你喜欢去干什么就干那个，那就是你的业气，但是也是父母他的方便，还可以瞒着你的愿望，像发财生儿子然后成家，然后想你瞒着你一些世间的小愿，像人天道，这个都是烦。但是呢这个叫方便有余，父母他一定会瞒着你的愿望，知道吧？但是这种愿望方便有余到圣凡腾住，是吧？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了，圣凡腾住和方便有余跟我们生活都是一定挂钩的，因为圣凡腾住跟方便有余都在他方国土，不在极乐世界里，知道吧？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圣界，怎么会有凡的境界呢？对吧？那都是他的方便，都是在他方世界方便，因为众生需要方便，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事情，哪有菩萨的事情呢？所以都到十方世界供养供养众生，这叫方便，是吧？所以呢方便有余跟圣凡腾住的他方，他方就是在我们此世界或者是在地狱天堂都有啊。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都是佛的方便，利益众生的方便，都在他方，我们现在都在他方安立着啊。所以这个十报庄严，十报庄严的话这里面方便已经不要了，十方这个圣凡语就是文前是无凡无圣，那就是佛的境界，远离圣凡这个分别执着，就是吧？他说那进入到一般亲证到八地菩萨你才可以，一般我们在此世界不可能有十报庄严。十报庄严的是诸相绝对，就是虚空的绝对本体，色声香味触法的绝对的本体，那是一念变十方，十方于一念，那只有在极乐世界才能证得到的，不到极乐世界根本就没办法进入到十报庄严。十报庄严那是就像花光世界啊，所有众生的影子，所有十方世界就像大树的影子，那你已经进入到大树的境界了，是吧？我这个大树呢是十报庄严，但树的影子啊叫方便有余或者是圣凡腾住，这样。但是你可以意会到，你已经做的人可以意会到，虽然我们因为众生是虚妄的嘛，分别是虚妄的嘛，虽然我在吃饭全球是虚妄的，但是呢你在生法你了解了，你这一念就是说你的生命这一念是诸佛之生命，菩萨的生命，十方法界的所有生命也是花的生命，我也一念不在，这花已经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你看你发现这一念还是十方的，就是花你看一秒钟，我也是一秒钟，那我的一秒钟跟花的这一秒钟有什么区别？它是一体的，知道吗？对吧？所有诸佛都在这一念之中，都在佛的这一念之中，十法界地球啊虚空都在这一念之中，这一念没有了，所有世界都没有了，知道吗？只要有一个在你就在，所以呢至于它是同时现现的，但是我们坐在那可以看得到，你这一念是共生的共体的，就是哦。所以我常常讲地球是很轻的，只要你一念在地球就在了，原来它这么轻，是吧？你的念没有了，地球立即就毁掉了，是吧？所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一样的，对吧？就是法界也是一样的，法界这个法界里面含摄了，就色里面啊含摄了无量的世界，声音里面含摄了无量世界，就是无量色在一个色里面，不是离色，有了，因为众生一色大小，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你看着这个色，看着这个小小的色。它是会有变化的，就是啊，它一毛孔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你像这个叫什么那个普贤菩萨，普贤毛孔里面有三千，一个毛孔里都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啊，它是纯纯无尽的，它就身上全是毛孔的，身上全是三千大千世界，一身全是三千，它的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身体里爆发出来的，就是啊。这是它是三界大千世界，我们想象的三界大千世界是从光里面射出来的，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知道？它这个毛孔里面就具有三界，它不需要去往光外面射，它没有这个概念，知道？就是说，我们老是以为有一个光往外射，知道吧？就是射，这个射变成无量射，反正你是一轮一灯的东西， 有一顿就是一个手机变成两个手机，变成三个手机，那是有一顿的。真正的色是不需要人，不顿持世界或变十方。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点里面就有三千整齐世界，不需要去移的，不动迁，不动迁好啊，不移半步啊，一根尘都不要动，它当下是具足了，是吧？所以讲，就是说，你看呢，火啊，可能是，也可能是大气微尘，也可能是天堂的光明，也可能是极乐世界的环境铺地。就是环境在哪里呢？环境铺地就在这个一念之中，这个色里面，是吧？这个色，那说这个色的里面，它具备了，就是这个地狱的境界。其实到色里面就可以看到，你要是做恶业，去堕地狱很简单的。堕地狱就是从这个一念里面进去，这个念头不要动的，那你们就现出个地狱，把万里的大地狱贴为尘，就在这一念之中。要想去的话，不动你发贪心，是吧？发贪心，然后你贪心就到那个地方去，不要一步了，不要往下堕了，你就直接在那一念里进去了，一念就绽开了，像膨胀一样，膨胀是你这样。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我拿刀来割你的肉，一块的割一块，痛苦痛苦啊！那五分钟相当于多少？相当于一年两年，是吧？就是你脚疼的时候，你打坐可以看得出来，我打坐一个半小时了，还差五分钟，我就等啊，怎么还不敲啊？怎么还不敲啊？这个脚好像五分钟相当于一个小时，好长的时间。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坐得很舒服，你发现了一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如果你看坐得很舒服，一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像就五分钟。然后你痛的时候呢，就非常痛的时候，那个五分钟相当于一个小时长。我问你，一个小时跟五分钟都在一块，你看到没有？它没有动的。就证明说，地狱跟天堂所有境界，就当下这个念里面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你不要看这个色身相互错法，那里面有地狱，也有天堂，也有极乐世界。所以就随着你的这个定理的深浅嘛，你对他的这个，你要相信，你相信这一点，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啊，这个就是说啊，把阿弥陀把地藏菩萨他的戒定慧，我们要了解他的戒是清净的，他定是含奢的，还是他的定。所有菩萨的戒定慧都是以菩萨心而发心的，就是不像我们一般人修戒定慧是为了自己获得无有戒律啦，或者清净戒。他的这个，因为我们发心持戒的时候，就能摄到自己的心啊。但是呢，也会摄到一些众生。你看众生看到你呀，我也会得到一点福报，但是叫无心之福，就是人家碰到你，可能得到一点福报，就是无，但是你没有想要利益他。帮助别人，但是呢，最起码你没有去害别人，人家也会得到一点利益。但是人天福报啊，因为你发心不是圆满的，就是碰到你肯定也不是圆满的，是吧？如果你法心是圆满，你的戒是圆满的时候，你会把尊生用到你心里面去，因为你持戒是为尊生持的，知道？清净是为尊生持的，所以你可以应尊生心，他发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菩萨发心都是以利他而修戒定慧，为自行因，就是以利尊生为自行之因，他的戒定慧都为利他，所以他的慧呀，他的定力，他的慧，就是他的慧呢，慧什么慧？我们讲智慧，智者仁也，慧者造也，就是说，就我们讲就是智啊，智慧嘛，智呢，就是说。他能够把十方世界造为空性，知道？他看到众生的时候，他是空的，知道？他是心中之光，知道？没有众生，看不到众生，知道？就是说，他看到的这生命啊、法界的境界啊，就是众生的身口也发现了没有东西。我们看到是一个实体，一个人坐在那前面。但是呢，如果要开了会一照的时候，发现他的生命呢、啊，他的生命没有，然后呢，他的世界也没有，他的境界也没有。就是说他的自界，他这个人是空的，因为他的生命变成境未来际了，他的法界也变成遍满十方了，然后他的境界呢是现前这个境界了，就是变成我现在看到你，我不看你这个肉体，我看你心，我看你心的时候，你现在在这个佛堂里面，我就会看到你心中就是一个佛堂，知道吧？ 就过去被一个老一个外道嘛，他能知道，他能够静下来，可以能够到知道众生心。所以那个和尚，他说：“你看看我现在在哪里？”他自己就在想：“我在一个桥上，是吧？在桥上。”他就马上看到他，你在桥上，是吧？然后说你在有一天呢，他就在一个菜市场左右，他就在闹市里面走。哎，我看到你在闹市里面。哎，老和尚就不动，念头不动了，就看不到了。现在他就寂灭了，他世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呢，是靠世界维持的，法界维持。如果你不登念，你就寂灭了，知道？所以呢，这个慧呢，它一照，众生就不可得，众生是一个妄想，知道？所以这个我们有智慧以后，就可以观察，不要观察众生，就观察妄想，知道？所以人家骂你说你呀，你不要观察这个人，你就观察他的声音。观他的境界，是吧？他的境界是空的，是吧？所以你这样的修行呢，慢慢的，因为菩萨是这样看住我们的，就证明我们现在一举一动了，菩萨都一定能知道。实际上骗天骗地，你骗不了诸佛菩萨，所以你可以骗骗自己，我们都在骗自己，知道吧？就是说，以为自己可以隐藏，骗骗自己。实际诸佛菩萨眼睛太亮了，他看得很清晰的，是吧？你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所以圣行就是把诸佛菩萨为自己行叫圣行啊。所以涅槃行，它叫戒定慧。第二个叫梵行，梵行，梵行，其实在我们讲的梵行也是清净行的，是吧？梵行他说慈悲喜舍，利益众生啊，成因中化他，因中化他。清净防恨，防是清净的意思。什么叫清净呢？就是清净心。清净啊，我们在说在这个华严经里就讲到什么叫防，是吧？防就是一些法的本体，就是防，就是能观察它无二的时候啊，那就是防。一切法观察你心相无二的时候，那个叫做防。如果你心相有二，那就叫做妄想，是吧？凡行正道，凡行就是无二行。一切法跟你心无二的时候，你就是凡行，修凡恨，是吧？就是说，不管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所有的声音跟你都是无二的、不二的。不二的本体是本来清净的，本来是清净的，是吧？像我们心是清净的，声音是清净的。我们的法界都是清净的，唯有你自己分别对立执着。那我们修行叫删掉分别心，删掉无明心，删掉执着心，进入不二心。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不要生任何念头，进入到不二状态。我们现在本来就是不二状态，就是因为心就是像心境。其实我们意识在想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个全体的智慧，理上的观照产生了事上的圆满。如果理上不观照，没有理出来，你事上不知道。一般从理上修行的时候怎么修呢？我闭着眼睛，我要达到不二思想，那是修不到的。但是我现在我就知道了，心就是相，里面没有我的，外面没有世界的，没有世界没有我，它是个绝对状态。我这种绝对状态的话，谁在领受这个世界？就是说如幻了嘛，对吧？没有心了，无我了嘛，如幻了嘛，啊。然后呢，当下没有我人，众生受者，啊，他如幻体，没有发现自己又寂灭了，这种清净妨害啊。所以这个妨，就是在你慈悲，因为地藏菩萨常在妨恨之中，就是说他才能够到一切境界里面啊，没有障碍，人行慈悲喜舍才能利他。所以地藏菩萨在行愿里面，他一定是慈悲喜舍，慈，他是给予众生乐。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才能给予众生乐呢？是吧？怎样才给众生乐？就是说，我们要把众生的苦，就是给予众生的乐；我们要给予众生的乐，就拔于众生苦；就是我给予众生的光明，就要堕到众生的黑暗。慈悲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呢？慈跟悲这两个字呢，你给他的慈就一定会把他的悲，知道？那么说 我们世间人慈悲，就是我给你的快乐，但是我不断你的根，是吧？我不断你的根，就是说，那就变成一个什么了？就像妈妈带孩子一样，就是吧？然后说我给你的快乐，但是呢，让你不断的去，不断的去贪嗔痴，然后这样的呢，让众生的苦是能下去。有一天你不能给孩子的时候，可能你孩子就会造恶业了，因为这个世俗的这个慈呢，不一定有好处。所以我们要给众生慈，就是给予众生的智慧，就要给这个烦恨的这个体，只有阿罗汉或者说了解般若或者知道实相，像这样的人呢，他才有慈悲出来。因为反复你说我给你的慈关心你，结果让你堕落，是吧？把众生的苦，就是说把众生的苦这个就是生，就是给予众生安乐去嘛，是吧？就是说叫他不要分别啊，不要执着啊，不要妄想啊，这就是把苦，就是叫他这个修行，或者亲近善知识，或者说亲近寺庙，这都是一种把苦的现象。就是说你在这地方安住的话，那你必然就不会有苦存在。你就是叫小孩子要孝顺父母啦，要敬事师长啦，要修十三业啦，这都是一种把苦的现象。如果你要不是修这个东西，那你就一定会苦，因为苦有长苦短苦。就是说一般人慈悲心舍比例来讲，叫你孝顺父母，你平时不孝顺，然后叫你孝顺父母就不干了。但是他不知道孝顺父母这样的对他有多么好处，他看不到，是吧？那说就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教他怎么去做，是吧？所以跟他讲讲任何法的目的就是把苦，就像我们跟大家讲法一样，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法，你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出来，就是我不是为了耗耀自己，因为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你后面有苦，是吧？因为你可能那小孩子杀鸡或者是伤害生命，我就告诉他要慈悲呀，要放下了，不要执着啊，或者是一类的话。因为你要看到后面那个苦，你在我讲话比较真切。如果你只是把你耗药的东西来说说，或者那个人本来就很善，跟他讲那么多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就是说那个人本来就很善良，也不需要说，因为他本身就很快乐嘛，对吧？他说你看到地方的苦才会说，就是也就是说你到外面跟人家讲法的时候，或者跟人家在交流的时候，你要看他这个念头上向恶地方走的时候，方便给他诱导，让他见到善良。你要看到他会堕落了，诶，我赶快跟他告诉他这叫发苦，是吧？然后给予乐，是吧？给他的光明，给他的般若智慧。所以在慈悲行舍里面这个修行，所以这个词，你了解，在你心烦恨的时候，了解众生是统一般若智，统一般若，就是说我们了解，就是说看到众生的时候，要如同自己看到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这个本性跟我对象是一体的，对吧？而让众生了解这个放恨呢，他自己可以升起慈悲心舍出来，对吧？因为这个。要了解众生一体，你才会无啊，你才会对众生没有条件的去帮助他们。因为你要，如果你不了解般若思想，会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产生一个功高我慢、好高骛远，或者说争名夺利，或者说人家讲你说好话的时候，你就会得意。就是说，你常常修行的时候，观察众生那个般若是一体的，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正好是你看到我，就是我了解是你缘起的我。就是说我看到你是因为你缘起的我，你看到我是因为我缘起的你，就是没有我你是不存在的，没有你我也是不存在的。我们要归一个生命，归一个法界，归一个境界。其实这里面没有我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就一体的情况下，所以看到众生是一体的，所以帮助他的人是帮助自己，对吧？所以他的苦可能是你自己的苦，你要这种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呢远远是跟他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跟人在一起呀，要修会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平等，就是人呢不要以为我当，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 有一点小本事就得意，然后有一点小就是我跟你也去比例来讲我们办了大和尚，然后就瞧不起小和尚了，就或者说师父稍微给你多讲几句法或者多讲几句话，就师父对你是最好的，然后瞧不起别人了，这个不能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修法的时候越感觉到师父对你好，你要越有法的受用，然后呢你要更愿意师父对你好的这个心呢照顾你更好的人，就是说愿意一种平等心对待于任何一个众生。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呀，对任何蚂蚁蚊子苍蝇我们都要一个平等心，它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在这个做了一些知识啊，然后对别人后来后去的，就别人家随便，就是我们在一块，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是吧？就是说我们都是受过教育来的，都是受父母的教育、环境的教育，或者是家庭、世间的这个教育，有没有必要的？我跟你讲一些道德观点。你们都受过很高的教育，世间打击的教育都受过，苦也受了，乐也受了，坏事也做了，好事也做了，反正所有的教育你都已经受了。在我们寺庙呢，就是来学法，没什么别的东西，不需要我去教你一些世俗的东西，是吧？那么说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互相尊重，因为佛教强调的是民主嘛。释迦牟尼佛把头剃掉，他剃掉的是什么意思呢？告诉就是讲人要民主。但是印度的时候佛教是什么？就是社会上的四种阶级挺麻烦的，对吧？到至于呢我可以随便欺负你。那么说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互相尊重，不要呢不要命令别人，要学会善良。但是我们老是口一出来讲话的时候一阵不少地呀，这样讲话就不能这样做。就是说哎，有机会你可以炒炒地呀，就是说做做功德或者是护持三宝，要学会跟人家商量一下，知道不要命令，这个命令是非常不好的。你说谁愿意命令你家？谁愿意要人家命令？这个命令的心态是非常不好的，知道吧？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做，让别人看，人家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算了，是吧？但是我做了，我尽职了，我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去命令别人。特别是与众跟与众居士这一块有一个这样的现象，我发现好多居士就喜欢命令别人，这是最不应该的。因为一命令本来是好好的，一命令就不开心了，知道？因为宇宙一命令他马上就不服气，就很快了。男人可能还好一点，我命令他这个命令性质，哎，他感觉到可以没有问题，他就原谅。宇宙他是不原谅，你知道吗？怎么不原谅？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可以做，但是你命令我，我就不去做。他就这样的状态，知道吗？所以呢，你学会其实人家是愿意做的，但是你一命令他就不开心了。因为宇宙呢，他喜欢站在平等的角度上。他不喜欢站在上家，愚钝跟愚钝在一起不喜欢，愚钝跟男人在一起他就喜欢的，就说男人命令他，哎，他很乖；愚钝命令他，他就不听。可能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业力，知道吧？所以愚钝跟愚钝这一块不要跟男人一样的比，就是愚钝，你要教一个愚钝做事，跟他，哎，你可不可以来做一做？不能说，哎，我们到厨房做事，不能这样的。我为什么听你的？就说我其实洗杯子不行吗？就是，哎，你跟他，哎，我们可不可以到厨房里去烧饭？哎，你就这样跟他商量一下，哎，大家特别舒服。舆论听到这话是特别舒服的，他觉得你尊重他，知道吗？你有平等的觉得，所以男人应该也这样去学。所以这就是说很多方面的，很多方面，因为我们了解般若智慧是一体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这样的调节，阿弥陀佛。